今天我们用一个题目啊，要让我们做一个思考啊，就是超越现实的看见啊。我们今天成为真教会的信徒啊，我们有没有超越现实的看见啊？以当时候耶利米来讲，神引导他做超越现实的看见。那这超越现实的看见，一方面要有神的引领，他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看见；一方面还要我们愿意去看见，啊，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啊。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就是为了要借着他的宝血啊，来称我们为义。可是称义前面有两个字，叫做因信称义，所以称义的路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要提出来的叫做因信。所以，为什么这个因信称义啊，讲的就是我们的洗礼啊？洗礼为什么要审查？因为要知道你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洗礼就没有功效。所以，因信称义，因信受洗。因为称义是耶稣钉十字架啊，死里复活，用他的宝血，要借着宝血，用他的宝血来把我们的罪洗净，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得到神美好的恩典，啊，我们在这个新约，在末世的时代，啊，我们这个圣经啊，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候连先知不见得都能够完全明了，啊，我们现在越来越明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超越现实的看见。那对耶利米来讲啊，他就达到这两个：第一个，神愿意告诉他；第二个，他专心求明白。好，然后他也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耶利米他超越了现实。超越什么现实呢？我们刚32章第二节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西底家已经快要灭亡了，因为他11年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的39章，我们下礼拜就会读到耶利米书39章第1节。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2节，西底家11年4月初9，曾被攻取。阿门。啊，后面我们可以自己看哈，最后西底家眼睛被挖出来，用铜链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他的国家因他的愚昧和他的罪恶就真的灭亡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32章，11年就灭亡了，现在是第10年啊，也就是说在大概1年多就灭亡了。啊，可是有谁会知道啊？乌俄战争怎么会知道2月24号真的发动攻击，一直打到今年已经1年半了，还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神丰盛的慈爱。啊，所以我们要今天要借这一篇要来思考，我们今天进入真教会是做对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啊神所为我们设立的可喜可乐之城？啊，里面有提到一个可喜可乐之城。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可喜？有没有可乐？那没有可喜可乐，问题在哪里？我们是否没有超越现实，看到真实啊，看到神的恩典呢？所以在32章，这时候的耶利米他遇到了一个现实，就是敌人真的攻来了，正在围困。第二个现实，他被囚禁起来，好，他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这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啊，外面敌人来了，里面我被关住。啊，就好像我们遇到了很大的灾难，啊，是我们喘不过气的，我们不能解决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超越这样的现实？我们能不能靠主看见神的美好的恩典？啊，我们的心中有没有成为神他应许的可喜可乐之城？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33章， 三十三章第一节，那第一节呢到第九节是神带领耶利米要来超越现实的看见，然后他告诉他救恩的计划，就在第一节到第九节。那第十节呢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就讲到第一层可以看见的，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将要发生的。那这个不久的未来有多久，等一下我们会说明，是70年。然后第二层呢就是看到末时，就是我们现在。所以要知道耶利米他已经超越时空，靠着神的能力已经看到末日，末日会有一个真教会，就是14节到26节。因为14节到26节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没有发生过，那难道神说谎吗？没有，因为这一段不是在讲以色列，这一段是在讲我们。这一段我们等一下会带各位跟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都要串在一起，因为这是我们现在将要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1到8节。那一到八节呢，因为第一次神叫他去买地契，国家都要灭亡了还买土地，如果万一这个以台湾来讲，真的战争发动了，我看房价一定暴跌。那这时候神叫我们说去哦买房子，我们会不会去买？我们可能会说，主啊，现在才要买房子，我知道很便宜，可是买了没用啊。耶利米那时候可能也遭遇到这种状况，可是呢他勇敢的买了。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即使环境有变化，我们还是勇往直前。所以其实呢基督徒的生活是很简单的，照着圣经去走就对了，你不用管市场脉动，你不用管国际情势，这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在神的掌握中。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节，神就跟他说，成就的是神，造作的为要建立的也是神，神是他的名，他如此说。好，当然这时候的耶和华还不是神的名，神的名叫做耶稣，但是呢在旧约时代还没有把神的名字赐下，所以他们就称耶和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所以我们要超越现实的看见，一定要从神那边来看见。没有进入信仰，没有进入真教会，没有靠着圣灵的带领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就好像这个圣经，在约翰之后，就大概已经成书了，后来甚至有74亿本。可是这么多人在研究原文，如果原文认真看就可以看出真理，那今天就不用靠着圣灵在中国北平来成立真耶稣教会，因为只要专家就可以研究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画错重点，不要认为说就过度的去解释圣经，一定要回到信仰的基本面，要靠圣灵的带领。那这个地方就我们继续看第三节，所以这时候神就跟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可见耶利米他有求告。我们今天对神的真理有没有求告呢？我们已经到末日了，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还是会觉得说不懂算了，可是已经末日了，圣经说要把它封闭，可是是封闭到末时，我们现在已经末时了，圣经应该要全部明了啦，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读？其实我们都有圣灵，圣灵就是耶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最近这几个月在总会，我发现有一件很好的事情，读圣经不会一堆传道可以问，所以很快乐，所以我们应该也是要好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参考书，而且各教会都有注目传道。这次到印尼雅加达开世界大会，才知道世界有好多好多教会没有传道。那我们有传道，有没有好好去把握？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求问？ 啊，去把神的话弄清楚。好，我们有没有求告神？我们这地方就先做个记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第九章，九章一节，但以理书九章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在主前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啊，行恶悖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啊，阿们。那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但以理呢，他定义来寻求神。那我们来看到第十章啊，第十章的第十节，但以理书十章十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阿们。啊，这个地方但以理，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感觉，他是非常有聪明跟智慧，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不去重视神的话。他从第一天求明白啊，很多的圣经学者会认为第一天应该是他被抓来巴比伦的那一天啊，大概15或17岁，那这时候大概85、87岁左右啊。我们今天到80几岁了，好，87岁好了，我们已经都长青的长青，我们有没有继续求明白，还是觉得啊年纪大了可以了啊？我常常会想起我们那个王进福爷爷啊，受洗的第一天看到我讲了一句话，大属人甜甜啊，我问他说啊，是怎样属人甜甜，他就说因为他80岁受洗，人家圣经不知道读几轮了。我听了很汗颜，我就在想说我们到底有几个人把圣经读一遍。他从那一天开始啊，就认真读圣经啊，一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思考，当我们认真去祈求的时候，神也会让我们明白啊。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担心说哎，会不会有些东西我是还是不能明白的啊，我已经到末时，不然要什么时候才明白？还是要去天国才要问耶稣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所以神就说：“因为你求，我就应允你，就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又大又难呢，就是接下来有是双重预言啊，双重预言哈。第一重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归，重建圣殿，啊，这是近期将要发生。那我们刚刚在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也知道但以理看到耶利米说，那时候已经预言70年。那但以理他祷告的当下，就是离耶利米那时候刚好满70年，所以70年满了，有谁在意这件事情？神的预言今天要应验要成就，有谁在意？有但以理。今天写在启示录里面的东西，写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东西，今天也是要陆续应验，那我们有没有去在意？那这些都是关乎我们启示录里面对未来末日的见，他的预言，他其实是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啊，他在讲的是我们将来要遇到的，因为跟救赎无关的事情都是陪衬啊，不管谁攻打谁，哪一个国家灭亡了，这些都是陪衬，真正的主角是神的选民 好，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所以这个又大又难就分为两段，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段。可是这两段呢，好，它有一个前提，好，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看第四节，论到这城中的房屋，犹大王的公事就是拆毁未当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就如此说。这边神就说，现在呢，巴比伦我早就预言他们要来，而且我告诉你们不要抵挡。有时候呢，我们遭遇到一些惩罚，那我们在惩罚当中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顺服，要安静，要反省，不是去抵挡，不是用尽任何方法就是要去处理它。神当也许这件事情处理完了没有过关呢、神就说安尼个几拜。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操练，当一个人一辈子在操练的时候，虽然你有很多见证可以讲，可是不要感到洋洋得意，应该要自我反省，为什么我一直被操练，为什么我没有进入可喜可乐之城。在第九节提到的要进入可喜可乐之城，那进入可喜可乐之城有一个前提，这边神就告诉我们，第五节就说，人跟加勒底征战是拿死尸充满房屋，因为这是我在怒气跟愤怒中所杀的。本来这些人可以不用死，可是因为你抵挡，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死。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因他们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所以罪的问题要先解决。记得有一在去年春季跟之前恩平传道协助主东教会，有一个老信徒这个祷告了二十几年都没有得到圣灵然后那一天白天我们刚好有一些互动聊天，他就问传道问恩平传道我求了二十几年为什么求不到圣灵传道就说，你不要灰心，你要认真的求，说不定就快得到了。他就说，可是我就已经很认真求你看我每天晚上都出去说的也是好，那不知道第几天晚上，那后来恩平传道说不然祷告的时候你也要先悔改要反省要悔改求神赦免圣灵就来了。那其实我在当下，因为我在旁边，我看到那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是老师退休的他就一脸觉得说，赦免我又没有犯什么罪，我很认真聚会我有都很认真在做服事我怎么有罪？当一个人没有进入真理，没有每天读经，没有圣灵去帮忙，很难认罪。他会都会觉得 我真的很不错，我的脸也不错，我全身都不错结果当天晚上他得到圣灵了。后来传道就问他说他就跑来跟传道讲他怎么得圣灵的。原来他跪下来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都没有圣灵，求你赐给我圣灵，但是呢传道说要先求赦罪，可是我有什么罪求你告诉我。然后呢神就开始一幕一幕告诉他你有什么罪，就一直出现小罪、中罪、大罪一直出来当然没有死罪还没有到犯死罪可是这个当中呢，这个弟兄就一直看真的我有罪这个我有罪，然后就开始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求神赦免，一直到快要打钟之前呢，圣灵就赐给他了，他放声大哭，他跟神说，神啊，我不配得圣灵，我这么污秽，这么肮脏，我这么糟糕，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么差劲，我不配得圣灵这时候圣灵就赐给他了所以我们要先把罪的问题要先除掉。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因为罪，因为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什么叫恶呢？我们都以为恶就是对人不好做伤天害理的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神的耶稣的标准，马太福音七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阿们。耶稣的标准就是要遵行天父旨意， 要遵行天父旨意，就是遵行圣经一切所讲的。圣经叫我们主内联婚，我们就主内联婚；叫我们献十一奉献，就十一奉献；叫我们呢守安息日，我们就守安息日。这就是还有其他的要爱仇敌呀、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啊，什么什么的啊，要认真做神的工啊，要传福音啊，我们就去做。像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他就提到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哈，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但是我若去传，我就有赏赐跟恩典啊。”所以保罗啊，他很清楚神的命令，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经里面所写的都要去做。所以什么叫做恶呢？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其实二十二节这边提到这些人会医病哦，会赶鬼哦，还有奉他神的名传道哦，我看绝对是工人哦，搞不好是圣职人员的，甚至说不定是传道者嘞。但是呢，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二十三节，神怎么说这些人呢？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经的作恶就是不照圣经来做，不十一奉献就是作恶，不守安息日就是作恶，就这样子，所以圣经里面他怎么记我们就怎么去做，我们就不是恶人。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再回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做没有在读圣经，一听就觉得很刺耳啊，这么严重，有这么严重吗？但是你如果每天读经，你会觉得说没错，就这样啊。这我们十排天母这几年来这样一直读就一直发现圣经就真的就这么写，而且一件事一直在重复，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从早起来就告诉你们，你们都不听，一直在重复。所以这是以色列他们会灭亡的原因。所以第六节，但是你会发现突然来一个大转折，因为这个地方神已经带着耶利米飞向天空，穿越时空，看到七十年后他们要归回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好，这个地方就提到神说，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神他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影响。魔鬼不管百般的破坏，让这些百姓去拜偶像离弃神，魔鬼可能在旁边拍拍手啊，你看灭亡了国家亡了可是呢，在神他永远不会输他计划你没关系，灭亡你不听尊重你的自由意识，可是七十年后他们要回来。所以第七节，我要使犹大被掳的、以色列被掳的都归回，要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所以我们从之前读过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开始做回忆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以下我们可以自己看，真的开始回归了那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但以理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跟神祷告，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配得刚刚好，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受影响的，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会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回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但是要做一件事情，第八节，要除罪，神说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其实犯罪的人很难悔改，很难回头，是神的帮助他才有能力回头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劝一直劝没有用，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可能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悔改的 所以第八节说要除罪，那除罪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回归神的怀抱，悔改 认罪悔改是必要的条件，因为接下来第九节才能够进入可喜可乐之城。好，所以第八节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但是所有人都认罪吗？没有。耶稣神在这边所讲，就是会有人会认罪。好，就像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整个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我们都能进天国吗？不见得。如果我们不愿意完全照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说的两个女人躺着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二分之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被取走的，可以被神拣选那二分之一，不要成为那个被撇下来的。像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这五个愚拙跟五个聪明的都拿着灯，都会亮，都有圣灵，都有圣灵，都可以进天国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告诉我们，那五个愚拙就被关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叫做下地狱，因为他没有预备有在器皿。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偏偏不要，我有圣灵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必须要付出代价。圣灵充满要怎么样付出代价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这边讲到这个意象中的圣城，也预表末后真教会，也是可喜可乐之城的另一个预言。好，可喜可乐之城它是代表双重预言，第一重就是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第二层预言呢，就是末世真教会的建立。那这个地方四十七章所讲的也是一样，那这个地方特别讲的就是末世真教会的建立。所以末世真教会要像这边的圣殿，要有水从东方流出。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他说，看到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有水往东流出。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它就不是真教会，不是用学的，是真的圣灵赐给我们，舌头自然跳动，而且是很普遍的现象，这间教会才是真教会。那这个地方提到真教会要有水往东流出，好，那我们既然来到这间有往东流出水的，有圣灵同在的真教会，问题是我们愿不愿被圣灵充满？这个先知呢就被人子带着走向水中。我们看第三节，在这个水中呢，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天使就叫他说走下去走，第二个一千肘再下去走，在第三个一千肘也下去走，第四个一千肘他就被胀起来了。这什么意思呢？你在走的这个方向一定要往水深之处，水深之处就是在追求圣灵充满，所以追求圣灵充满，你必须要提出你的意愿，我要圣灵充满。你如果没有个意愿的话，我有信你的话啊，天使说，来，你走到第一个一千肘，淹到怀子骨，请问圣灵可以对你产生任何效果吗？没有，你还是缺点一堆，还是不爱神，还是呢不愿意顺服，因为圣灵只有一咪咪，我们刚出信的时候，圣灵只有一米，有圣灵，可是呢，似有似无。但是你要到第二个一千肘要怎么做呢？你要走过去，你要愿意追求圣灵充满，甚至呢，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但是走向圣灵充满，你会发现你的意念会被神限缩，就是神会告诉你说，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你的意思。把你的仁义收掉，尊重神义。当我们又愿意为神把仁义收掉的时候，就是更向水深之处走过去，到第三个一千肘，甚至到第四个一千肘，你就会看到下面的景象。下面的景象就是后面可喜可乐它所形容的现象。 你会看到什么呢？会看到美丽的景象，哇，这个河边和这边那边都有树，就欣欣向荣嘛，原来就是这么可喜，这么可乐啊，然后第八节，水变甜了，沿海哦，水变甜。第九节呢，滋生万物，哇，你的里面充满了生命。第十节，这个有渔夫站在那边，都做晒网之处，海的鱼很多，你就看到一幅美丽的景象。但是十一节说，泥泞之地、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哎，不是圣灵充满，怎么还有这两块地呢？因为这两块地代表的是圣灵不愿意充满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仁义，你的我没有死掉，你不会充满。所以有的人一直求圣灵充满，可是呢意见很多，每更加做圣工，他的意见都很多啊，他一定要强调他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吵架啊。你的仁义在啊，你不会充满的。那仁义很强的人也不会，也一定不是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罪啊，这两个，所以你没有除罪的话，你不会圣灵充满。所以当你已经完全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耶稣的一个动作。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啊，在马太福音，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耶稣后面这句话就是圣灵充满了会讲的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好，叫我接负责人，我就接；叫我当传道，我就去当；叫我做什么工，我就去做。如果我们讲不出来，就是还没有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真的得到可喜可乐之称。好，我们赶快回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所以第九节，所以这城呢，要在地上万国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成为可喜可乐之城。那第十节以后呢，就提到说有多么快乐。好，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述说。那十一节呢，这个第十节提到说，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不是荒废无人无人民牲畜吗？但是呢，这个荒废无人民牲畜的诚意，在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快乐的声音。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今天，我们现在讲第二层。第二层就是我们今天进入真教会，你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今天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的心是荒废无人民牲畜之地。但是我们因为信主，我们交托神，我们除罪了，我们被神称义了，然后呢，我们的心就再次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还有听见有人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啊，在歌颂他。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边代表末世真教会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哈，十六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其实这句话耶和华我们的义，对当时候的人来讲应该是无法理解，可是今天我们就很清楚哦，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义？为什么今天神的义会称在我们身上？有谁付出代价？不是随便讲讲哦。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所以这句话就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那时候说神在预言带耶利米说，以后人呢就要称为神的义，凭什么？凭耶稣的血啊！这边说，因为耶稣用神用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这个地方表示，这边的预言是在预言新约耶稣的到来啊。那这一段后面呢，都是在讲十七节，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耶和华的家的宝座， 问题是西底家以后没有王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大卫的子孙讲的就是耶稣。今天神要立他的国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就是真教会，神就是耶稣亲自当王，要到永永远远。这个也在告诉我们说，虽然使徒时代啊，在约翰过世不久就结束了，可是在末后晚与圣灵的教会会一直到末日永永远远。如果再没有的话，那就圣经的话就是断绝了。那么有时候会怀疑，这边神讲了好几遍哦，十九节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能够废弃我立白日黑夜的约，让白日黑夜不照时轮转，就可以废弃我跟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前面这边神的大卫在神的位置上，大卫在国的国位上，是证明真教会要永远长存到末了。后面这个地方有祭司立位人，就指着我们啊，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啊，这个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啊，二章九节提到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这个地方就提到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这边的祭司会永远不会断绝。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想，我这个祭司有没有在替人代求，还是挂名的祭司。好，所以后面这个地方二十四节又再次怀疑，有人在怀疑啊，这两族都被废弃了，不会成国了。神又再强调一次，二十五节，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在，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就不会成就啊，这不可能啊，天地还是在运转啊，所以一切都照神的命令正在成就啊。所以我们来看几个对应的啊，但以理书我们看九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啊，结果后来换算七十个七就四百九十年，要止住罪过。不过这七十个七四百九十有一个七是被拿掉的，所以呢在二十五节这边就讲到了，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就是古列王下令建造回归的时候，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者的时候，耶稣的出现刚好是四百八十三年，就是六十二个七。那后面还有一个七个七，就前面建造圣殿第二圣殿的时候花了七个七，那这样六十二个七跟七个七加起来才六十九个七，还有一个七在二十七节，一期之内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这讲的就是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现在进入后面的一期之内啊，所以现在福音要广传天下，但是一期之半就会使祭祀跟贡献止息。这个呼应启示录后面的大灾难，那个七个号一到四号就是前面七个，前面的半个三年半，后面的三年半就是那个后面的三个号啊。这个我们可以再回忆之前王明昌传道来给我们做圣经讲习会的时候有提到哦。好啊，这个地方就提到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但是这些会过啊，这些都会过，因为行毁坏可憎的飞来，并且有愤怒请到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后面提到锁定的结局，那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一样的对应啊，启示录十一章啊，这边也提到，第一章十一章第一节提到说，有一个苇子要来量度神的殿，但是呢， 第二节，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是给外邦人用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边提到我们会遇到灾难，他们会践踏教会，有42个月，42个月就前面的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3年半就42个月。42个月，因为犹太历一年是360天，所以42个月就是后面的1260天，啊，但是这个都会过去，啊，时间到就会很快的就会过去啊。那后来过去呢，就会到21节，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就是可喜可乐之城。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今天在我们真教会真信徒的心中，啊，而且这些真教会真信徒呢，合起来的真教会，啊，真的信徒啊，将来会有假信徒，也有假基督、假先知，啊，会出现在教会，啊，这个都我们如果没有认真在这时候读圣经，没有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在末日都会遇到考验，啊，最近如果你听到一些异端，你会听哦，真的哦，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太可恶！我要离开教会，那你就变成那个不是在真信徒的行列内。你就离开了。当然圣经里面写到144,000人，表示将来得救的人数都是在创世以前都已经定好了，就144,000。那是不是真的144,000人？当然不是，那是神的数目。所以21节就提到说，新天新地是我们的心哦。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会怎么样？第3节，就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为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呢？因为我们还在地上，啊，但是呢，神国在心，我们在地如天，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帐幕，我们真教会就是神的真教会，啊，那这个地方就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可以自己看哦。那其实本来还要提一下说，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印证真教会？因为真教会就是要有印，印就是圣灵，啊，然后呢，要有圣灵的教会要有真理，啊，这个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可以自己再来看。那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啊，耶利米他在巴比伦围困的时候，他被关在护卫兵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现实。可是呢，神因为他的信心祈求，还有他的圣洁，啊，但以理也是一样，啊，圣经提到说，因为圣洁，神就会告诉他一切事情，啊，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好，但以理书12章，但以理书12章第8节，最后一章，啊，第8节，其实这个第7节也提到这个要一载、二载、半载，也是一期之半，啊，就是3年半，啊，跟这全部都是一样的，跟11节提到的1290日，啊，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啊，我们就不谈了，啊，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第9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我们现在是末时啊，不隐藏了，我们可以知道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末时，哦，第10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啊，所以最后就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呢要懂得追求圣洁、清净、洁白，而且接受神的熬炼，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啊，跟着神超越现实来看到神的恩典，不要成为这里的恶人。恶人仍必行恶，到末世恶人劝都没有用，不要压抑他，就是劝都没有用，因为圣经就这么写，恶人仍必行恶，但是呢，智慧人能明白。所以只要是恶人，你圣经就永远都看不懂。我们来唱赞美诗338首。